在我们上一堂关于何西阿书第一章的信息中，我们看到神向何西阿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命令，要他娶一个淫乱的妇人为妻，并且借着这段婚姻成为一篇活生生的讲道，一个真实的写照，来代表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见割灭儿女名字中所宣告的可怕审判。耶斯列象征着神即将到以色列使他们分散的审判，罗路哈马象征神对以色列怜悯的终止，最后罗阿米则宣告以色列不再是神的子民。然而在第一章的结尾，我们却看见了盼望，神再次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他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他们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当我们进入第二章时，就会发现第一节更像是第一章的结束语，他宣告了那曾因割灭儿女名字所象征的关系破裂，如今已经得到了恢复。这里宣告弟兄如今称为阿米，意思是我的子民，姐妹称为路哈玛，意思是蒙怜悯，表明以色列仍然是神的子民，并且仍要怜悯。第二章以这样的宣告开始，是为了表明后面的内容都是针对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所说的。然而在这个恢复的宣告发出之前，神所拣选的百姓早已经一再的远离他，追随罪恶。也许你正是神所拣选的人之一，但你尚未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何西阿书的信息正是对你说的，要呼召你归向他。又或者你已经承认基督，却仍然活在持续不断的罪中，何阿西的信息也是对你说的，要让你看见神正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你也可能承认基督，并且坚定地遵行他的命令，那么这段信息同样是对你说的，为要让你明白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事，并且警戒你不要再倒退回罪恶的生活方式中。何阿西在第二章的信息是从结局开始的，他先宣告恢复，而本章其余的部分则会说明，在这恢复之前，在这个恢复真正实现之前必须经历什么。当我们一起查考这一章时，请你思想自己生命中曾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我们的神正是使用他选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来成就第一节所宣告的事，恢复他选民成为他的子民，并且向他们施行怜悯。第二节开始，神向以色列提出这样的控诉，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在这一节中，被翻译为争辩的希伯来文同时也带于在法律上提出控告的意思，这是一个用于法律场景中的词语，用来表示向某人提出正式指控。因此新美国标准版和美国标准版圣经都将这句话翻译为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辩，争辩。所以从这一节开始，就是神向以色列提出控告，而这里的以色列被称为母亲。一个国家被称为母亲并不罕见，因为我们常常听见祖国或者是母国这样的说法，因此这里神向以色列 这个国家提出控诉。这项控诉的具体内容记载在第五节，而这项控诉所要求的补救行动则是记载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至于若不履行这些补救要求所带来的惩罚，则是记载在第三节至第四节。所以首先，以色列国所被指控的是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了他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以色列国因追随他的情人而犯了属灵上的奸淫，生下淫乱的儿女，他没有专一委身于他真正的丈夫神。羞耻应当完全归在以色列身上，而不是归在他那位信实的丈夫神身上。在第八节中我们读到，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神提供了、供应了以色列，赐给他粮食、水、羊毛、麻、油和饮料，这些都代表神赐给以色列丰富的美福。然而他却不知道这些是从神而来。不仅如此，以色列非但没有因为这些供应感谢神，反而荒谬地认为这些供应是他那些情人、他所敬拜那些偶像和假神所赐给他的。即使在我们有罪的本性中，我们也会感到愤怒和难过。如果我们买礼物回家给我们的家人，而我们的妻子、孩子却不感谢我们，反倒去感谢一个与这些礼物毫无关系的人，我们都会感到受伤。如果只是一次性的礼物尚且如此，那么每天的供应呢？如果家人不是感谢我们每天辛苦带回家的供应，反而去感谢另外一个男人，甚至还把那个人带进家里当做这个家的父亲和丈夫，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这正是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也是以色列对神回应的真实写照。本该属于神的尊荣被篡夺，并归给了另外一个完全不配得这荣耀的对象。神本是以色列家的家主，以色列儿女的父亲，以色列国的丈夫，然而他却被废置一旁，被偶像、被以色列所敬拜的外邦假神所取代。我相信你会同意，神向以色列发怒是完全公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容许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被人夺走。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像这些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大错特错。我们或许不会把成功归给巴力或者偶像，但是我们很可能会说，我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或者是我的聪明才智和勤奋让我们成功的。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以外的人或者事物时，我们其实正在走古代以色列人同样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不要夺去本该属于神的荣耀，因为那就是罪。神的愤怒将会借着他的审判显明出来，正如第三至第四节所说的，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里提到剥去淫妇的衣服，并使他如财生的时候一样，似乎是描写一个淫乱妻子被休弃之后，被恢复到他出嫁之前的状态。 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神将使他回到他尚未拣选他做自己子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在神把他从埃及领出来之前的光景。这样的刑罚意味着以色列将再次被送回奴役之中，就像他们在埃及时一样。这个预言性的审判后来果然应验了。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大约在主前720年被亚述帝国攻陷，大量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遥远的地区流亡，这是亚述人用来防止被征服民族再次叛乱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让被征服的民族继续留在自己土地上时，他们就会对征服者心生怨恨，并且很可能因为这种仇恨联合起来发动叛变。因此，这些被征服国家的人民会被迁移离开原本的土地，并被分散安置在帝国各地。这样一来，他们与其他民族混居通婚之后，原本的民族身份就会逐渐消失，而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反抗亚述的可能性也会大幅的降低。神正是使用亚述人这些充满了人为与罪恶的计划，来成就他对这些偏离他、离弃他百姓的审判。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指出了以色列能够逃避这审判的方法，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里的命令是要以色列除去他的淫乱和奸淫。虽然淫乱和奸淫看起来很相似，但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区别。奸淫只能发生在婚约关系之中，它指的是背弃婚姻，与合法配偶以外的人发生关系。而淫乱则是可能发生在婚约之外，它指的是对许多罪恶对象产生私欲和贪恋。因此，这里所提到的罪不仅包括那些已婚的人，也就是自称为神的子民与神立约却没有遵守条件的人，也包括未婚的人，那些尚未真正委身与神立约的人。所以并不是因为你还没有与神立约就能够免去审判。神吩咐以色列要把他的淫乱从眼前除掉，意思是连那些引发私欲的对象都不要去看。我们的眼睛常被称为心灵的窗户，而撒旦知道要攻击人的灵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人的眼睛。正如儿童诗歌里所教导的，小眼睛要小心看，我们同样必须谨慎保护起自己的灵魂，注意自己把什么摆在眼前。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大人的眼睛更要小心看，因为我相信大人的眼睛比孩童的眼睛更容易受到试探。因为成年人的内心往往带着更多复杂和罪恶的欲望。以色列被吩咐要除去胸间的淫态，雅歌1:13提到类似的表达，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这里良人指的是丈夫，因此能够整夜安息在女子两乳之间的特权只属于丈夫，而在胸膛之下就是人的心。人的心通常被视为情感与爱慕所在的，因此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以色列不可再让自己的心停留沉迷于那些 他以罪恶方式所爱的事物。若要真正除去一切属灵上的奸淫，他就必须全心全意地归回他的丈夫，他的神。唯有如此，他才能逃脱因背弃神，因背弃与神所立约而受的审判。神爱他的百姓，他爱以色列，因此神并不会任凭他们毫无阻拦地走向背道与堕落。相反的，神会堵住他们的道路，在他们奔向罪恶的路上设下障碍，正如第六节所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墙垣或篱笆有两种途径，第一是为了保护，把里边的人保护起来，第二是为了阻挡和限制。这两种用途取决于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篱笆。当神在第六节中设下这些篱笆时，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百姓，阻止他们继续找到道路去追随那些情人。正如第七节前半部分所说，他必追随他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神不愿意让以色列得到他所追求的，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罪恶，是远离神的道路。因此，神设下这些篱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使他最终能够明白，归回神，他最初的丈夫才是更美、更好的道路。然而，从以色列的角度上来说，这些篱笆却像是阻挡他自由前行的障碍。当以色列奔跑追随那些情人时，他最终必然会撞上这些篱笆，并因此受伤。这不正像我们作为父母时所做的吗？作为父母，我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会尽力在他们周围设立保护的篱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给他们系上安全绳，我们不希望孩子跑向危险之中。然而孩子们却常常抗拒这些限制，埋怨我们不爱他们，说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当神为我们设立保护时，我们对神的反应其实也和孩子对父母的反应一样，我们也像以色列人那样抱怨神限制我们，认为神不爱我们。但是不是这样的，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他不是不爱我们，这个目的就在第七节后半部分。他必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那时我的光景比现在还好。神管教他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回转归向他。如果神堵住我们的道路，仍然无法使我们回转，那么神的管教会更加重一步。正如第八节至第十三节所描述的那样，神原本赐给我们享受滋养我们的福分，他也可以将这些收回。以色列误以为那些从偶像而来的祝福其实原本都是神所赐的，而如今那位真正赐下这些恩典的神也要将他们收回。神曾使以色列兴盛，赐给他一切所需的，然而正是这些祝福反倒成了他拜偶像的燃料。以色列错误地将这些恩典归功于他所敬拜的偶像，他的富足反而使他远离了那位一直供应他的神。这让我想到了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古代的以色列人认为物质上的昌盛就是神赐福的标志， 也正因为他们的富足，他们以为神绝不会抵挡他们。他们因富足而饱足，却最终否认了神，把本该归于神的荣耀归给了偶像。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与古代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澳洲安逸富足的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供应与平安视为理所当然。在富足之中，我们可能会开始觉得有些事情配不上我们的身份，因此不愿意去做，而宁愿花钱请人做。以前我们的教会曾雇佣清洁工，他们会在每周六深夜来教会打扫，为主日崇拜做准备。后来因为这些清洁工因为健康的问题无法继续工作，于是教会停止了聘用清洁人员。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即使如此，当你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时，教会仍然是干净整洁的，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清洁工其实没什么需要打扫，而是因为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每周会默默地清洁厕所，补充卫生纸和擦手纸，添加洗手液，以及处理这种各种事物。因此，当你在主日早晨来到教会时，依然有干净整洁的厕所可以使用。清洁厕所是低人一等的事情吗？午餐后洗碗是低人一等的事情吗？不要把自己现在的富足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要把自己身份地位当作是一种徽章，使自己拒绝去做那些看起来很卑微的工作。像我们教会的Uncle Tony，昨天他也在这跟我们一起清洁教会，他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每一个 working bee 我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去拒绝做这样看起来所谓卑微的工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你正在走上以色列曾经走过的道路，而你同样也面临一个危险，神可能会像对待以色列那样把这些祝福从你身上收回。神收回这些祝福并不是出于报复，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因着神曾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始终不悔改的悖逆，神其实完全有理由可以向以色列施行报应。然而神收回这些祝福并不是因为他怀着报复的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明白这些祝福真正的来源是谁，好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这一点可以在接下来第14和第15节中看到。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给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在管教之后，在神收回他先前赐给以色列祝福之后，神接下来要做的是吸引他。这好像一个男孩竭尽所能去追求他所爱的女孩一样。我们必须注意，特别注意这里的一点，神并没有等以色列先主动回转，先意识到他所做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 然后才再次接纳他。相反的是神先采取的行动，他主动再次去追求以色列，正如他当初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一样。若不是神先主动采取行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正如罗马书三章十一节下半节所教导的，没有寻求神的，我要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到旷野时，往往会想到试炼与艰难。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因为以色列人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曾在旷野漂流40年，而主耶稣在开始地上事工之前，也曾在旷野禁食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但如果神是在追求以色列，好像男孩追求女孩一样，那么为什么他反而要把以色列带进旷野呢？难道不应该用各种美好的事物来吸引他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错了。神追求以色列，并不代表他的管教已经停止。神带领以色列经过40年的旷野生活之后，从旷野中出来了那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一群对神有信心、愿意依靠神的人。在那40年中，神预备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进入并且承受应许之地。主耶稣在旷野中的40天绝对不是轻松容易的，他受试探，经历饥饿。然而当他从旷野出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去完成他来到世上的工作。因此在旷野中会有管教，会有洁净，好使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之后，已经预备好自己重新归向神。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正是这个意思。这个亚哥谷在出现在约书亚记七章24-26节，记载了谢拉的曾孙亚干的事件。当时神吩咐耶利哥城中的掠物要么焚烧，要么归入耶和华的府库。然而亚干却私自留下了一部分的财物。亚哥谷的意思是连累谷，或者说患难之谷。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亚干在那里因自己的罪而受到了惩罚，而神的愤怒也因此止息。对于像亚干那样的罪人来说，亚哥谷是一个患难之地，是一个审判之地。但是对于那些忠心跟随神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它却是一个恢复之地，一个充满盼望之地。以色列将要被恢复，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在前面的第三节中，我们读到以色列被剥去衣服，使他赤体，与财身的时候一样，意思是他将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像当年在埃及做奴隶的民族一样。而如今他这里却说他将被恢复，如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这意味着他与神之间的婚约关系，他与神之间的婚约关系将被恢复，他将重新回到与神所立的圣约之中。这一点在第16节中得到了证明。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你必称呼我医师，这里希伯来文医师的意思是丈夫，而巴利的意思是主人或者主。我们也注意到巴利这一词同时也是对外邦假神巴利名字，这个有一语双关之意。而以色列当时正是用巴利来取代耶和华进行敬拜，仿佛神在对以色列说，不要用外邦神的名字来称呼我。医师这个称呼象征着婚姻关系的恢复。第二节中神曾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而如今神却再次向以色列称他为丈夫，表明神决心完全恢复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圣约关系。第十七节进一步提到巴利诸神的名字将从以色列人的口中被除掉。历史上这也确实应验了，因为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之后，他们不再像和西亚时代那样普遍陷入外邦偶像崇拜之中。在和西亚那个时代，异教敬拜极其盛行，但被掳归回之后，以色列民族整体上已经不再广泛敬拜外邦假神了。第二十三节再次回到和瞎书的第一章的主题，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我必将他种在这地，这句话正好扭转了割灭长子哥斯列这个名字在第一章中的含义。在第一章，以耶斯列带有神分散的意思，而到了第二十三节，这个意义将被恢复成他原本应有的意思，神栽种或者说神撒种。第二个孩子的名字是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而神如今却说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最后一个孩子罗阿米的意思是非我名，而神却说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和瞎儿女这三个带着审判意的名字如今全部被逆转了，这表明以色列作为神子民的身份将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恢复。神对他的百姓是信实的，神并要恢复他们与他之间所立的圣约的关系，恢复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恢复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恢复神向他们所施的慈爱与怜悯。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我一直在挣扎的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说，奸淫是否是可以离婚的正当理由？这个问题曾多次与我妻子在讨论中出现，而我觉得自己始终无法完全的解释清楚，甚至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虽然我们知道神确实因着奸淫而允许离婚，但当我们面对和瞎书这一段经文时，却很难为离婚提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理由。因为神在他与以色列的圣约关系中，在这幅婚姻的图画中向我们所显现的是赦免与接纳。是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开始，神确实是休弃了以色列，然而到了第十六节，我们却看见关系得到了恢复，婚姻重新被建立。神对他百姓的爱并不是让这段婚姻永远停留在破裂的状态中，尽管以色列行了奸淫，神仍然主动发起和好，甚至再次的追求他，把他重新吸引回到自己的怀抱中。在这幅离婚与复合的图画中，神并没有等到以色列先悔改之后才开始寻求恢复关系。神施行管教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和好，而不是为了报复。同样的，这也意味着当婚姻因奸淫而破裂时，我们不应只是等待犯奸淫的一方自己悔改之后才去和好。和好应当成为面对婚姻破裂时一切行动的最终标准，甚至离婚本身在某些情况下也很可能成为达到和好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正如在我们和阿西书中所看到的，和西阿书中所看到的。而我之所以感到挣扎，是因为这里所教导恐怕对任何人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必须顾及在奸淫所破坏的婚姻中受害一方所需要的医治，并且我们辅导那些婚姻因奸淫而破裂的人时， 还有许多其他实现因素必须都要谨慎的考虑。当然，如果犯奸淫的一方始终不悔改，那么真正的和好也不可能发生。然而，我仍然相信和好才是神希望他百姓所追求的目标，一个完全彻底恢复婚约关系的目标。而这一切唯有依靠着神赐下的恩典与力量，使我们能够顺服他，才有可能实现。若没有神，想要修复一段因奸淫而破裂的婚姻是根本不可能的。何西阿书这一段经文向我们完整的展现了神对他百姓坚定而信实的爱。他首先指出了他百姓的罪，为的是使我们知罪而被责备。他施行管教，为的是让我们认识到神自己是信实的。他也主动追求他的百姓，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自己的怀抱。神的爱是一份坚定的委身，致力于恢复他百姓的爱。请记得，第一节开始就是以恢复他百姓的宣告作为起点，这表明圣约中的爱并不像我们人的爱那样善变，容易动摇。相反，神的爱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所命定的。神已经定义要爱我们，并且他会借着本章所描述的整个过程继续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上个星期我们教会刚举办了一场婚礼，在新人彼此立下的婚约誓词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无论顺境逆境，富足贫穷，健康疾病，都彼此相守。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誓言。然而，又有多少婚姻因为经济压力而破裂？又有多少婚姻因疾病而分离？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誓言本身，问题在于立下这些誓言的人。我们人的信实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所立的誓言也只能是不完全的。婚姻之所以会挣扎，并不是因为誓言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信实去持守这些誓言。而神却不同，神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的信实是完全的。神对以色列对我们的圣约之爱是完全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如何回应一次又一次背弃圣约的以色列看出来。以色列追随别的情人，犯了属灵上的奸淫，他忘了真正赐福使他昌盛的是神。然而即便如此，神仍在第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以色列对神是否忠心，而是神对他那百姓坚定不移永不动摇的信实，他必要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那里。而这圣约之爱最终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段永远不能断绝的关系，使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当我们像以色列一样不忠的时候，神仍然向我们守信。当我们本该被称为罗阿米非我名的时候，神却仍然对我们说，阿米，你们是我的子民。还记得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请大家思想自己生命中曾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吗？那么现在的你正处于这个恢复的过程哪一个阶段呢？你是否仍在听见神对你提出的控诉？这些责备是否已经使你知罪？你是否正在因为自己的罪而经历神的管教？神是否正在把你放在旷野中为了预备你？还是你已经被恢复，再次被称为神的子民？无论你正在处于哪一个阶段，请记住，神圣约中的爱仍然是坚定而信实的，他仍然在对你说，你们是我的子民。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